好，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完全祭司。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7章11到19节。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7章11到19节。这段时间呢，我又因为在家里时间比较多，我又开始看一本小书啊，这本书叫，大家应该是听过的，叫《荒漠甘泉》啊。我以前读过这本书啊，读过那个时候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写的还不错，有道理。但是呢，读下来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哈，嗯。但是这次在读的时候呢，感觉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啊。为什么大不相同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爱不释手，每一篇都写得好好啊，如获珍宝。啊，特别有感触哈、啊！我后来就在想，我为什么我会有不同的感觉呢？我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就有答案了啊！这个答案就是啊，我现在的生命不同了啊，我现在灵命成长了。呵呵，这个荒漠甘泉里的信息，可能是对成熟的基督徒来说啊，更容易引起共鸣吧啊。所以讲到这里呢，我想说的是，其实基督徒的灵命是会不断成长的，不知道无论你注意还是不注意哈，都是这样的。而这成长呢，是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分不开的啊。在座的听讲道，不断的听，其实你的灵命会成长。那么我上次讲到了一个人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基督是怎样的基督啊？基督是陌生而没有感觉的基督，对不对啊？随着灵命成长呢，基督就变成了亲密但是缺乏敬畏的基督啊，有个人的关系了，但是这关系呢还不是很正确。再随着灵命成长呢，基督就成了值得敬畏的基督，慢慢认识基督是谁了，对吧？啊，听了这个希伯来书的讲章，慢慢认识。但是我想问大家是，光是敬畏够不够呢？哎，还不够啊！你说敬畏还不够啊？对，还不够。随着灵命继续成长啊，我要告诉大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是我们要开始了解这个基督是谁，以及他的工作有多么美好啊！不断挖掘神在基督里所藏的这些一切的丰盛，等到你真的了解这些丰盛的时候，那你的生命就慢慢的更加的成长啊！圣经上有说，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对不对？所以我讲这个话是因为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析讲解希伯来书。在我们讲今天讲的这个经文呢，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上次讲的是要知道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尊贵，我们这次更要讲耶稣基督到底怎么尊贵了啊！所以今天的主题呢，今天要讲解的内容是耶稣基督是一位尊贵的大祭司啊，他的尊贵在祭司这个身份上面体现出来，以至于他的救赎是很可靠的。所以如果我们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位完全的大祭司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与众不同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会继续往前成长啊，才能活出天国子民在地上的美好的生活。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一个目的哈。好，那么首先我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7章11到19节。请听神的话语。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是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感谢神的话语哈。这段话呢其实需要一番解释的啊，那个希伯来书现在渐渐的进入了它的核心部分，需要更多的解释。那么我们上周讲的这个主日讲道讲的是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一到十节，对吧？讲的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尊贵的圣子，就是耶稣基督。在很多的基督徒的心目当中，基督是亲密但是缺少敬畏的耶稣，对吧？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这是对基督的不完全的认识。我们不仅要认识耶稣是亲密的朋友，也要值得我们敬畏这位尊贵的圣子哈。那么讲到这儿，我要补充一下，上次没有提到，就是敬畏到底怎么这么重要呢？啊，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哈？这个星期我读了一下，重新又读了一下亚伯拉罕的故事啊，我发现这个敬畏跟信心是很有关系的哈。我读到创世纪第22章的时候，我看到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独生爱子以撒去献以撒的时候，神对他讲了一句话，体现出敬畏的重要性啊！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这节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2章12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害他啊！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爱子啊，留下不给我。当这位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去献以撒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他信心的顶峰，是吧？对不对？当这个信心之父达到他信心的顶峰的时候，然后神借着天使跟他讲一句什么话？你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敬畏神跟信心有没有关系啊？敬畏神跟信心成正比的。如果你的信心越大，敬畏身心越大，你的敬畏操练的越多，你的信心就越成长了啊！所以我们应当知道，耶稣基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尊贵祭司，并且要敬畏他，你这样你才能够生命才能成长起来啊！这是补充上一次的讲到的一个关于敬畏的一点哈。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讲到耶稣基督的尊贵呢？不只是我们要敬畏他，其实他要让他的听众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尊贵，这个超越性在什么地方。这次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是在他的大祭司的身份上，这个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们前面一到十节这个我们上次讲过，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可以分成两部分，对不对？第一到第十节是第一部分，第十一到第二十八节是第二部分。一到十节讲的是麦基洗德的超越性，以此来证明基督的超越性，基督的尊贵啊。但是接下来呢，第十一章到第十一节到第十八二十八节呢，就要谈耶稣基督的这个尊贵，这个超越性到底如何在大祭司这个角色上面体现出来啊。如果你自己读圣经的话，你记住大概是这样分段的哈。不过今天这个讲章呢，我们只讲第七章的第十一到第十九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部分太大了，我本来计划是从第十一节讲到第二十八节的，但是实在是内容太多，所以昨天临时把它缩短了，改成了这个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然后下一次我们讲第二十节到二十八节。那么这两段又讲什么呢？这两段讲的是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的尊贵在大祭司上如何体现出来啊，如何体现呢？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今天我们讲的是在它的完全性上体现出来。第二十节到二十八节讲的是在它的永远性上、时间性上体现出来。所以今天讲章的主题，大家可以看这个 PPT 哈，是讲的是我们应当信靠耶稣基督这位麦基洗德等次的完全的大祭司。那么下次我们的主题是我们应当信靠耶稣基督这位麦基洗德等次的永远的大祭司，大家明白吗？所以读到这个整个第七章的最后，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的完全性，耶稣基督的永远性，使得他成为我们合宜的大祭司啊。这个就是第七章第十一节到第二十八节的内容，我事先跟大家总结一下哈。好，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讲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大祭司呢？所以今天的讲章会分成四部分啊，也在这个 PPT 上大家可以看。第七章的第十一节 旧约祭司献祭制度的不完全。第七章的12-14节讲的是旧约律法的不完全。因为献祭制度，因为律法不完全，所以来到了第三部分，第七章的15-17节，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完全的大祭司。然后最后第18-19节讲，那么这个完全大祭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带给我们得救的盼望啊。大概今天的讲章可以分成这四部分来讲解哈。好，那接下来我就一部分一部分的来跟大家来分析。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了让他的听众明白耶稣基督的完全性，他首先哦，请大家注意哈，如果你自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首先邀请他们仔细的思想一个问题啊，他用推理的方法，邀请他们仔细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旧约制度到底有哪些不完全。所以我们来看第七章的11节啊，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任职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个职任能得完全，何用另外兴起一个祭司，照麦基洗的等次，不照亚伦等次呢？这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明白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倘若，其实他在用一个叫做假设条件的问句在问大家，对不对？说明他的语气非常强烈，他要用这种推理的方法让他的听众去思考，假设旧约是完全的，假设立位人的献祭制度是完全的，假设亚伦的等次的大祭是完全，其实是不完全的，对吧？那么为什么神要为你们兴起一个另外的更尊贵的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出来啊？要回答这个问题呢，请听我细细的讲来啊。这个明白旧约的不完全，明白旧约祭司制度不完全，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首先我们来看看旧约制度到底是什么啊？旧约献祭制度是怎样的哈？当神在西乃山赐下律法、赐下十诫之后，他就马上颁布了关于献祭的制度啊。这个献祭跟律法是一起来的，非常亲密、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哈。这个关系非常重要。律法是什么？律法是神的圣洁属性的彰显。当神颁布律法给他子民的时候，他知道没有人可以靠行为、靠行律法来称义的，没有人可以靠行律法来成为完全的人站在他面前。大家明白？当神颁布他的律法的时候，他就知道你做不到。那怎么办？必须有个补救措施。这个补救措施是什么？就是献祭。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有罪，所以我们才需要献祭。那么献祭是什么意思呢？献祭就是拿另外一个生命来代替你这个有罪的生命去死在祭坛上，叫一命抵一命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比如说你杀了人，然后呢，你不想坐牢，你不想死，那有人说，哎，我替你死，我替你去自首，这叫一命抵一命，对不对？但是你始终要有一命抵一命的嘛，否则的话，神是公义的，神绝对不会以有罪为无罪。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律法跟祭司献祭是一起来的。为什么？人手不全律法。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当中，因为人的罪太多，以至于在旧约当中这个献祭制度非常的复杂。旧约有五大祭啊，有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平安祭，对不对？每一种祭还献上完全不同的动物啊，非常有讲究的啊。而且整个的旧约献祭制度包括献祭的礼仪、献祭司的要求、献祭的条例、礼仪、祭司条例，非常详细的写在了整个的立位记当中。如果你去看立位记哈，仔仔细细的研究，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记载是非常具体的。那么为什么神要设立这么复杂的献祭制度呢？为什么？因为人的罪太重，是为了弥补因为那些以色列民无法达到律法要求的缘故。但是他又要跟他们同在，对不对？他应许过跟他们同在，怎么同在呢？所以就用这种献祭制度来做一个人犯罪以后的弥补。好，我们了解了这个献祭制度以后呢，那么我们主要是要讲这个献祭制度是不完全的。旧约献祭制度到底怎么不完全？大概有三方面哈。 你如果仔细想，你会自己也可以想得通，有三方面。前面讲过了，有礼仪，对吧？有条例，还有呢，祭司，这三方面都不完全。第一，献祭礼仪上用的是什么东西？什么祭物啊？旧约献祭用的是动物，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了，人的生命比动物高贵还是一样？无神论、进化论者说我们是动物，高等生物哈。其实不是的，按照圣经来看，我们是有上帝形象的，对不对？有上帝形象的受造物，所以我们比动物要高贵的多，我们的生命比动物的生命要尊贵的多。动物也没有灵魂，我们有灵魂的，我们是神的形象啊，对不对？那么好，那严格来说，请问一命抵一命，怎么能用动物的命去代替人的命呢？这个地方就已经显出不完全了。不光是祭物上的不完全哈，那么还有第二个，祭司也不完全，献祭的人也不完全。利未人完全吗？如果你读旧约，你会发现利未人很不完全，有很多祭司啊，实在是很不像话的啊。所以利未人是不完全，就连他们的这个首领亚伦也不完全。亚伦不完全到什么地步呢？摩西在山上，他在山下拜金牛犊啊，带着大家拜金牛犊，还跟米利暗去挑战他的摩西的权威，对不对？非常的不完全啊。所以这是第二个不完全的地方。我们献祭的人要是完全的，这个整个的献祭制度才是完全。好，献祭人也不完全。第三个，献祭的条例也不完全。什么叫条例呢？主要是讲的包括洁净的条例哈。大祭司每年只能进一次至圣所，去把那个祭物的血洒在约柜的施恩宝座上啊。那么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之前啊，他要做很多的准备的。啊，他要洁净自己，他不能乱吃东西啊，要注意饮食，他不能近女色，对吧？然后呢，他差不多要有一个星期的左右的洁净自己的这个准备工作。好，等他这样准备完以后，接下来大祭司进至圣所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腰里会系一根带子，然后呢，衣服上穿的衣服上面有铃铛，叮叮当会响啊。为什么这样？因为当他进入这个至圣所的时候，如果他有一点不完全啊，不洁净的话呢，那么神立刻就把他给杀死了，在那个里面。那杀死了以后，别人不能进去，所以要拿根绳子啊，天里面没有响声了，拿根绳子把他尸体拖出来，大祭司的尸体拖出来啊。好，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条例是完全的啊，洁净的条例是完全，为什么要绑根绳子进去？说明条例也不完全。所以旧约的献祭，祭物不完全，祭司不完全，条例不完全，旧约献祭制度根本不完全。那么有人说了啊，哇哦，那这样仔细分析下来，难道神对旧约的子民要求低吗？不是的啊，神的要求从来都是一样的，对吧？我们知道这个神是烈火，神是信实的神，神是圣洁的神，对不对？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怎么讲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对不对？天父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跟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九节，保罗说，我所求的，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神是不是要求他的子民做完全人？要求的。那为什么神赐下一个献祭制度不完全呢？其实哈，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刚读了刚才那段经文呢，读了今天我们分享这段经文就知道了。神为什么允许献祭制度，旧约献祭制度不完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这样做事其实是另外兴起一位麦基洗德等次的完全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那不完全的礼仪其实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旧约是有瑕疵的，对不对？你读到后面就知道了，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旧约的出现是为了把人引到基督面前，这就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旧约，有人说旧约是行为之约，是靠着行为可以称义，不是的，旧约不是行为之约，旧约不是与新约对立的，旧约是影子去预表新约的啊。那么有人说，那在旧约里面 那如果这个旧约是不完全，在旧约时代人怎么得救呢？旧约时代的人也像新约一样是凭信心得救的。亚伯拉罕是不是叫信心之父？他不叫行为之父，对不对？他叫信心之父。如果你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被称为信心英雄榜，里面讲的所有的这些旧约的人，他们是怎么得救的？他们是持守着盼望弥赛亚的信心，最后得救。所以旧约不是行为之约，旧约是信心之约的，旧约是恩典之约的这个特别强调行为的恩典之约的一个翻版。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唯有信心才是得救的唯一渠道。为什么？因为旧约献祭制度不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认识到主耶稣这位属天的大祭司的完全重不重要？我这样讲下来你就觉得很重要了。为什么？请问今天你的行为完全吗？好，当你看到你的行为不完全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啊？大多数人会说，哎呀，我不能让别人看见啊。大多数人在看见自己行为不完全的时候，会把自己不好的行为隐藏起来。但是你知道越藏越深啊，罪恶见不得光就无法除去嘛，对不对？好，当你认识到基督是完全的，基督这位大祭司的工作是完全的时候，你会不会马上变得坦然呢？我相信一定会的。因为今天你得救的身份，你的基督徒的身份，不是在于你的行为，今天的行为的好坏，当然好，行为好坏会印证你的信心，这个没错。但是行为的好坏不是你的身份的关键。大家明白我在说的意思吧？你得救的身份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好坏来决定的，这叫做凭信心不凭行为。你的行为不完全很正常，因为你走在一条成圣的道路上。当你知道耶稣基督拯救你的这个祭司的工作是完全的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充满信心说，虽然我现在不完全，但是我一定是得救的，我将来一定去天上，而且将来神一定把我变得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问你还为什么会把自己的这个罪恶隐藏起来不给人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还是代表你是凭行为不凭信心的人，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要认识到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大祭司，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是完全的，以至于我们才可以暴露出我们里面的这些罪，才不怕被别人评论。因为那些人都是评论你的人，肯定都是凭行为的嘛，不是凭信心的嘛，对不对？你就不怕他们了，这样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里面的污秽暴露出来，诚诚实实的向主悔改，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洗净我们过去、今天、将来一切的罪行，因为他的献祭是完全的，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赎了我们一切的罪恶。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完全是何等重要，我们要不要认识他？这是我们这个认识是我们开始信心生活的基础啊。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反思哈。但是这段经文还不止讲这些啊，我发现这段经文其实蛮深的。不仅如此哈，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不仅是让我们有信心，更提醒我们不要成为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渐渐落入靠行为称义的陷阱里去。好，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好，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仅献祭制度不完全，旧约律法也不完全。当神兴起另外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完全的大祭司的时候，律法还适用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适用了，要更改了。好，我们来看第七章第十二到十四节啊。祭司的职任既被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是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个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这段话呢其实是比较清楚的，这里提到我们的主指的是谁？耶稣基督，对吧？ 好，耶稣基督是哪，按照人来说他是哪个支派出来的，大家记得吗？你翻开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就看到耶稣的家谱，对吧？耶稣是从哪儿出来的？耶稣被称为什么？大卫的后裔，对不对？所以他大卫是哪个支派？犹大支派的。好，犹大支派出什么的？犹大支派是出君王的还是出祭司的？犹大支派出君王的嘛，对不对？没有出过一个祭司，摩西律法也没有规定过，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他的听众哈，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是不是普通的大祭司？不是，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君王大祭司，这就跟麦基洗德就非常像了。因为麦基洗德被称为什么？公义王、撒冷王，对不对？平安王。耶稣基督是犹大王，对不对？从犹大出来的君王大祭司，这更证明了耶稣基督的尊贵身份。好，那么既然这位更尊贵的比亚伦更尊贵的大祭司君王大祭司出来了，那么请问律法要不要更改？有，你讲读到这里以后，你听到这里以后，你大概会觉得说，这我第一次知道，哎，什么那个献祭制度改了，祭司改了，连神的律法要改吗？好，我要慢慢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律法要不要更改呢？要啊，要不要更改？要。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旧约律法。这没有指什么律法，就是旧约律法，对不对？那么我们要来首先要看看这个律法到底包括哪些部分啊。律法一般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叫做道德律啊，道德律就是神圣洁属性的反应，就是实践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个反映神圣洁的属性，这个叫道德律。另外还有规定祭司制度的礼仪律，就大祭司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些叫礼仪律。还有一个维护以色列民日常生活的叫民事律，你们家的牛顶死了人，你要赔多少钱啊？礼仪律。所以有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这三个。好，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来了，首先礼仪律要不要改？要。旧约那个利未人，他一代一代这个相传，因为他们都会死掉，所以呢礼仪律就根据这个亚伦等次来设计的。可是耶稣就不一样了，他复活了，升天了，他永远不会死。所以要不要改？好，礼仪律要改，对不对？民事律要不要改呢？也要改的。因为旧约的以色列国是预表今天的新约的教会，所以今天神把这个恩典给到了外邦人，然后成立了新约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所以民事律也要改，对不对？我说改是因为它经义还在那里，但是它的形式是要改了。好，所以礼仪律和那个民事律都要改。那么到底道德律要不要改？道德律不改，因为它彰显神的属性，但是道德律的解释要被更新，因为他不再用当时的语言对当时的百姓说话，而是用现在语言对现在的新约百姓来说话。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当主耶稣出来，四福音书里面记载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主耶稣就把他的对那个道德律的律法的解释更新了。啊，首先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怎么说的？他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可以废去，都要成全。什么意思？律法的经义不会变，但是呢它的形式会变。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登山宝训里面就耶稣就开始说了，那个你们认为这个是这样解释的，我认为是那样解释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西乃山跟登山宝训这两件事放在一块，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称了啊。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出埃及不久的时候，耶和华神在西乃山颁布十诫，新约主耶稣基督开始传道事工不久的时候，他在加利利湖的一边上的一座小山上面重新解释了十诫。所以十诫不会改，但是对十诫的解释会更新，这个就叫做七章十二节所说的更改了律法，大家明白吧？哦，是这样来解释的啊。那么有人说，那今天基督徒的这个律法到底更改成什么样子了啊？好， 经义不变，但是更清晰地表达了律法的至高的标准。就是今天如果你去听基督徒的律法，比旧约的律法好像不是简单了，不是说因为有恩典就更简单了，而是有了恩典怎么变得好像要求更高了，因为恩典更大嘛，对不对？有一位律法师来挑战耶稣，他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就直接把整个旧约律法总结成两句话。耶稣怎么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条，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的总纲，这是 记在马太福音第22章啊37到40节。所以什么是更改了的律法的表达呢？六个字，两句话，爱神爱人如己。这个就是今天基督徒的律法。所以你们看哈，十诫的表达是被动的，对吧？你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是不是？那么今天的表达啊，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爱神和爱人如己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从被动到主动，从积极到消极，是不是看上去要求更高了？而且你们记得吗？主耶稣在他离世之前呢，上十字架之前，他给过门徒一条新命令。新命令这个词啊，在四福音书里面，你看就是在主耶稣颁布这个新命令的那一个时刻啊讲的。这条新命令是什么？我给大家读一下啊，约翰福音第13章34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做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彼此相爱，是吧？如果我们不能彼此相爱，别人就看不出我们是基督徒。如果基督徒一直到法院去彼此相告仇恨，那就做了世界上最不好的见证，对不对？别人看不出我们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你看，主耶稣给他的门徒留下一条什么律法？律法的总纲到底是什么？爱神爱人如己啊。所以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就从单单从字面上来理解，你认为做到旧约的不可不可不可不可的十诫这些被动的行为来的容易呢，还是主动的要尽全心全意全力的去爱神爱人如己容易呢？哪一个更容易啊？做被动的不可不可不可的十诫容易，还是去爱人爱神爱人如己容易？我想毋庸置疑，你的答案应该是做到那些被动的十诫啊，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真的全心全力的去爱神爱人如己不容易。爱是舍去自己为对方的益处，你每天都在这样干吗？还是你每天都在想着为自己的益处舍去别人的利益？所以我问大家啊，这个爱神爱人如己的命令是不是要求更高呢？其实我想说的是，不是更高，因为如果你真的明白旧约的经义的话，你真的知道怎么去解释十诫的话，也是这样解释的啊。但是在表达上面，是不是更彰显了神的属性，完全的属性了？所以那我问大家，那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爱神爱人如己做得怎么样呢？而且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爱神爱人如己是律法的总纲，如果你不爱神也不爱己，这就说明你在犯罪。你今天有十次不爱神不爱人如己，你就犯了十次罪，不是这样吗？所以在座的丈夫们，你们有没有全心全意的爱妻子？啊，我昨天想到这里以后，赶紧去抱了一下小米，哎，把他抱一下，他觉得怎么了？我说我在准备奖章啊，哎，我被神的话感动了。所以做丈夫的，你们全心全意的爱你们的妻子吗？按照主耶稣的标准，如果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爱妻子，其实就在犯奸淫，因为我们爱别的东西嘛，对不对？别的东西占了妻子应有的地位，犯奸淫。妻子们，你们有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丈夫？ 如果没有的话呢，那你就没在不断的犯罪嘛。儿女们，你们有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你们的父母？没有，就是犯了十诫中的第五条。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全心全意爱你们的邻舍，爱人如己？有没有全心全意爱你们的同事？有没有全心全意爱你们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更重要的，你们有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呢？你们主日敬拜迟到，还有没有迟到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们爱不爱教会呢？你们参加祷告会吗？你们参加教会的服事吗？你们坚持十一奉献吗？你们有没有积极的出去传福音呢？如果我告诉你哈，如果拿爱神爱人如己作为你犯罪不犯罪的律法的标准来衡量你的话，请问你觉得你的行为是完全的呢，还是一个常常犯罪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这位麦基洗德等次的完全的属天大祭司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神的律法的完全。而当我们面对着律法的完全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你是一个常常犯罪得罪神的人呢？但是我告诉你，不要气馁，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就是要告诉你，正因为我们的爱不够，正因为我们常常犯罪，我们更加需要一位怎么样的人，我们更加需要一位完全的大祭司和他献上的完全的祭，来弥补我们的爱心的不足，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可以骄傲，不可以觉得说我们自己好像没有得罪神，我们没有犯十诫，我们过得挺好的。其实你过得不好，因为你每一次不爱人不爱神的话，其实你就是在自以为意了，就在得罪神，在自以为意了，对不对？所以这位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完全，对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每分每秒都是那样的重要。若没有他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呢？这个完全的大祭司让我们看见了律法的完全，也让我们更加知道要信靠他所献上的完全的赎罪祭。认识这位麦基洗德等次的完全大祭司，不仅刚才讲了让我们有信心的生活，更要提醒我们，我们其实常常仍然在犯罪，我们是败坏的，我们千万不能够自以为意。我们今天每一天能够存活，是活在神的恩典里。这恩典是什么？就是一个耶稣基督这位完全的大祭司，他做了我们的中保，他献上了完全的祭。我们今天不能够骄傲到一个地步说我们不要耶稣了，我们今天时时刻刻不可以少了这位完全大祭司以及他所做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果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经过了一番推理，七章一十一到十四节，他讲完以后，他讲完这些不完旧约的不完全以后，他接下来要说，所以你看我们要谁啊？我们要耶稣基督这位完全的大祭司，因为他带给我们完全的得救的盼望。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五到第十十七节，七章十五节，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结束了他的推理，然后接下来他要直接来宣告什么呢？耶稣基督就是完全的大祭司，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太重要了啊！七章十五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哦，这句话语气也好强烈啊，倘若啊，就更怎么样。希伯来书作者在说什么呀？他说之前我的论断啊，我的推断啊，是显而易见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呢？因为有一个麦基洗德的大祭司等次大祭司真的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他是完全的大祭司呢？接下来在十六节和十七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了两个理由来讲这个大祭司的完全性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出哪两个理由说这个祭司是完全的呢？第一个理由，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完全的大祭司。 七章十六节，他成了祭司，并不是照肉体的条例，乃是照什么？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我们前面提过的，耶稣不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所以他是从犹大支派出来，所以他不是照着肉体的旧约条例被立的这个大祭司，对不对？那么他是照什么呢？他照无穷的生命的大能。这里无穷生命大能呢，有的翻译叫做不能够毁坏之生命的大能，在和合本有个括号啊，大家里面可以看，它有一个翻译，叫做不能毁坏，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无法摧毁的，永恒的。耶稣基督是不是永恒的生命？是的。但是这里讲到的是他曾经被摧毁过，但是没摧毁成功，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的大能。所以利未人做祭司，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他们怎么样？结局怎么样？都死了嘛，对不对？没有看到一个利未人复活 永生的，对不对？所以他们不能把他们的祭司职分让给别人，让给后代。但耶稣不同了，耶稣是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他的大祭司的职分是永远持续下去，他不需要给任何人。这就证明了他的大祭司的这个完全性，完全性的一方面。好，这是第一个，基督复活了，利未人没有复活，大祭司基督是完全的。第二方面，旧约的预言佐证了大祭司的完全。哪里呢？因为神说了，神告诉他说，你将会成为麦基洗德这个完全的大祭司的身份。七章十七节，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些经文呢，如果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是引用诗篇第110篇的第四节。我们知道诗篇110篇指的是弥赛亚的诗篇。我给大家稍微读一下啊，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要照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这节经文其实有更多的内容可以分享，我们下次讲章还会讲到这节经文。但是这节经文里面最起码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神向基督启示，让他做什么大祭司？叫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神是不是信实的？神是不是不会说谎的？神要立基督做与众不同的大祭司，麦基洗德的永远大祭司。所以这就证明他一定是完全的，因为是神让他做的，对不对？好，那么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要额外的去提这些原因？哎呀，你知道吗？耶稣是一个完全大祭司。我告诉你为什么啊？一二三，为什么呢？哎，因为他的听众也包括我们，多么容易忽略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的完全性啊！我前面有讲过了，你今天是靠行为生活呢，还是靠信心生活？旧约的献祭制度是不完全的，行律法都守不住，献祭制度也不完全，你靠什么？你靠行为还是信心？这位大祭司带来的律法的更改，更让我们看到了律法的圣洁性。今天是爱神爱人如己，请问你做到了没有？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非常容易凭行为不凭信心的。当我们做得比较好的时候，请大家想想，你做得比较好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是比较好呢？是不是？你会觉得说，我最近这段状态不错呀。我举几个例子，如果你最近读经祷告很规律，你会不会觉得最近状态不错？对吧，对吧？如果你是家长，你把孩子管教得很好，哎呀，小孩子从小听话，长大读大学服侍主，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行为很不错，是吧？如果你最近工作很有成效，你会不会觉得 啊，我最近很不错，工作是行为还是信心啊？最近你跟家人的关系比较和谐，你会说啊，我最近的状态很不错，啊，然后呢，甚至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哎呀，你知道吗？最近我开了一个很大的布道会，有很多人信主，哇，这个行为让我感觉很不错，是吧？但是当我们认为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很软弱呀。那我问大家。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做大祭司是不是完全的？就是他拯救你，是不是拯救完全的？那为什么你今天还说，哎呀，我现在这个行为好，就觉得状态好，行为不好就做状态不好呢？当然，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你的信心，但是如果你把它认为这个行为拿来看你的这个身份，你的这个关键的这个信仰的核心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是不是啊？基督在十字架上献的赎罪祭是完全的，不是吗？圣灵不是因着这完全的赎罪祭住在我们里面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说，你行为不太好的时候，其实正在经历神的改造，对不对？是不是？对吧？神会不会用一些苦难？让你跌倒的时候啊，让你软弱的时候来改造你呢？一个那个要做一个美好的器皿啊，一个那个金属要做一个金属器皿，它得敲啊、锤啊、打到什么程度呢？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里面就好像干过这个事儿，一块铁很硬的，对不对？你要锻造它，你得把它弄软了，在那个机器上面把它弄红了、烧红了、软，砰砰砰砰砰把它打软掉，打软掉以后你才可以塑造它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当我们处于我们认为的灵性低潮的时候，其实正是神在塑造我们的时候，这很有可能啊。所以不要因为这个原因，你就会说哇，神离弃我了，哦，我现在状态很不好了。不会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完全的祭司的工作，他确保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他确保我们将来的去处。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你今天如果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工作有多完全的话，你会坚持下去，你会在苦难中坚持说，嗯，主啊，你打得好辛苦啊，好，打得好重啊，但是这个对我有好处的，对我是有盼望的，这个不是惩罚，这个是管教，大家明白吧？所以。基督作为大祭司的完全性，对我们这些得救的生命，甚至对我们重生以后所反映出来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只有基督是完全的，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因着自己的行为上呢，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还不错就自义，而是要靠着信心，哪怕在全然黑暗中，也要靠着信心来生活。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完全，让我们看到。啊，完全与众不同的天国的子民活在地上的生活模式。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嘛，凭信心，不要凭感觉。有时候感觉真的很不好，但是并不代表你的状态不好。好，那么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来总结他前面所说的，他告诉听众，他讲了这么多话以后，他告诉听众，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得救的盼望。这是写在第7章18到1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是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先前的旧约的条例。献祭的条例是软弱的，不完全的。先前的祭物没有除罪功效，是动物的血，对不对？先前的祭司是一代一代会死掉的利未人，先前的洁净条例也不能够确保大祭司的完全洁净。但是，当这位麦基洗德等次的完全大祭司来的时候，这些东西还要吗？不要了。所以，今天基督徒不要去守那些旧约的礼仪律、民事律。经义还在，形式已经完全更改了，也不要满足于只守十诫，不要是消极的那些东西，而是要积极的去爱神、爱人如己。 对不对啊？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律法原是一无所成，不完全嘛，那怎么办？就要引入更美的一个指望。基督徒要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更美，那个盼望不是律法，那么是什么来着？不再靠律法，靠什么来着？好，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我说这个最美的更美的指望是什么呢？是基督吗？是基督所做的工作吗？是十字架吗？我不是很确定，所以我就查了一下这个希伯来书，我发现其实前面有提到，所以这里这个作者就没有仔细的解释哈。什么是更美的指望？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前面那几节经文，我想大家就知道了哈。请仔细听哈，读四节。第一节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忠信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他的百姓献上挽回祭。他自己虽然是受试探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这里提到了祭司的工作和搭救被试探的人，对吧？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又提到了耶稣基督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所以呢我们才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希伯来书第五章八到十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学了顺服。什么苦啊？献祭嘛，十字架上的死。他既得了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哇，并照着麦基洗德等次做了大祭司。所以这里又提到了耶稣基督的献祭的工作和我们的得救。最后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更清楚，我们有这指望啊，指望出来了这个词，如同灵魂的锚，又牢固又坚固又牢靠，直通往幔内，就是来到神的宝座前。做先锋的基督耶稣啊，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为永远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读下这几节经文哈，我们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够详细的解释，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基督的工作跟我们，基督跟我们，对不对？那么这里讲到哪些基督的工作跟我们呢？这里讲到的是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的献祭的工作，以及他复活升天坐在父右宝座的右面的这个高升的基督啊，进入幔内啊，今天在至圣所里工作的这个祭司，就是这位大祭司的完全性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得救，我们可以进入幔内，我们有了指望，我们他为我们成就了得救的根源。所以这更美的指望是什么？为什么叫更美的指望？以前的指望是律法，更美的指望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献祭的完全性。所以我问大家，今天基督徒基督徒的指望到底是什么？你指望你自己爱神爱人如己，靠你自己的行为吗？我告诉你，你做不全。我们的指望仍然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今天如果不活在他的恩典里，你是不可能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因为你根本不可能完全，神是完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能够自以为意，认为自己过得不错呀。因为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说最近我的状态不错，这个时候很危险，这个时候我就忘记了耶稣基督的献祭的完全性，我好像不需要他，因为我自己就做得很好。这个时候是我最危险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时候大概是魔鬼最容易攻击我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吗？今天我们靠的是什么指望？是自己的行为吗？不是。我们应该谦卑的承认，我们达不到爱神爱人如己的律法要求，所以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的完全的赎罪祭，以及他现在仍然成为一个完全的大祭司在为我们代祷。因着这个原因，我们才能够 正常的活在我们今天神的恩典里面，这是基督徒生活的常态。只有当我们信靠这位完全的大祭司的时候，我们今天才能够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所以主耶稣基督这位完全的大祭司，他对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不是吗？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孩子们，感谢你，你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基督的完美。主啊，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我们常常活在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里，甚至是当我们看到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做得比较积极，看上去状态好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状态最差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忘记基督了。所以主啊，让我们常常的谦卑自己，常常的告诉自己我们何等的不完全，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这位完全的大祭司做我们与神你之间的中保。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